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讲，前边学了一部分内容，我们先复习一下，把里头佛说的精华我们总结一下。先说这个题目，开觉，觉是觉悟，开觉就是开悟，自性是说开悟本身，自体自己，开悟本身，佛说开悟本身。什么叫开悟？我们现在这个流行很多说什么这个开悟那个开悟各种，你看看佛怎么说开悟，佛怎么说开悟呢？我们来总结啊。佛说，须菩提，色于如是三性中转，这是菩萨正行。如是行者，这个菩萨就很快的能成佛。这就是说到菩萨正行，菩萨真正的修行。什么是真正的修行？我们末法也是流行了一大堆啊，什么是实修？得实修。什么叫实证啊？不能光这个耍嘴皮子，得实证，得在生活当中实证。你看看佛说什么是实证，什么是实修，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不听佛的，在那就弄那个凡夫见，在那乱说一气。比如说什么，他们叫甭管他说什么实证吧，说得在生活当中实证啊。佛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梦中人法皆空，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连人都没有，法都没有，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哪来的生活？还在生活当中实修，还要实证。你想想那对不对？可能不可能？梦里头什么人都没有，还会有生活啊，还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实修，还要实证。一点佛法都不懂，根本就不懂佛说的这个般若经，也不懂唯识，更不懂，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面前是梦是空，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唯有的三界，唯有的只有我们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个心识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也想不到，根本就琢磨不到的。你琢磨到的，不管是色还是识还是心，全是梦里的，全是空，全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些人呢，就要在梦里头实证，还要实修。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实什么呀？你实，你修什么呀？你证什么呀？你在梦里能证出什么来啊？全是空，你实什么呀？所以学佛必须要学佛说，你才可能得到正见。有的人呢，学的是佛说，但是他理解的不对，还得不到正见。更不要说他根本就不听，不学佛说，就去听那个除了佛之外那些什么人说他都信。你怎么可能得到正见？怎么可能成佛？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行？好，我们来再看，再读一遍佛怎么说的啊。佛说，须菩提，色于如是三性中转，就这么一句，这个就当知是为菩萨正行。你应当知道这个才是菩萨真正的修行。说这是什么修行啊？色，我们说了，色有两个定义，一个是老百姓的最流行的普通的定义，就是物质，一个是学术界的，就是严格一点，学术界承认就是物质，你看没看到，就是颜色是我们看到的。这对这两个定义，不管是要对梦中的一切法都于如是三性中转，这才叫真正的修行。色只是拿这个最难空的东西做一个打个比方，后边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跟着来。什么叫于三性中转？ 就是说你看到一个色，比如说我们就说面前这个桌子，这是色，哎，物质。面前这个桌子你一看呢，你能用三性来转它，来看它，这就叫真正的修行。这个菩萨就能很快的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他修的是心。哎，他用三性来看这个桌子的时候，他是用正见来看，他留就这个正见看这个色的这个正见就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一分一分的积累起来，积累够你全部记忆的 10%， 你就从梦中醒来，就证到初地，就是开悟了。佛的题目说开悟本身，什么叫开悟？哎，佛说就是色于如是三性中转，这就叫开悟本身。有的人连三性是什么还不懂，或者是说理解错了，你连正见都没有，哎，就要实修，你修什么呀？不是就是修邪见吗？没正见你就是修邪见啊，就是修梦里的东西，梦里头哪有东西啊？要在梦里头实修。你昨天晚上做什么梦，你在里头能实修出什么来啊？你再强调一遍啊，什么是菩萨真正的修行？佛说色与如是三性中转，这个色其实你可以把它这个扩大成说梦中一切法你都用三性来看，这就叫菩萨真正的修行。为什么？因为你留下的是正见的记忆，这个正见的记忆就是你的法身种子，哎，你的法身就在一份一份的增加，法身种子达到一成你就证初地，达到两成就证二地，达到一成就叫开悟，就叫那是真正的开悟。在这个真正的开悟，现在佛说的是开悟本身，在这个真正的开悟之前，你先要有一个理悟，你连佛说的话的意思都没听懂，道理都不明白，你就要实证，那不是说胡话吗？你连佛说的话的意思都没明白，你就要证他说的那个理，你可能吗？你没明白佛说的意思，就是凡夫的邪见，你实证实证什么呀？就是实证你的邪见，是不是啊？那就是妙老说的那个，你连正见都没有，你不可以说你有实修的，你修什么呀？你修邪见啊，你越修越醒不了。所以佛在这个经一开头就告诉了我们说，谁想最快的成佛，速即正德，哎，谁要想快速成佛，谁就要知道什么是菩萨的真正修行。什么是菩萨真正修行？还是这句话，记住，色于如是三性中转。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这个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说你要用三性来看待梦中一切法，这就是菩萨真正的修行，这个菩萨就能很快的成佛，这就是这个经的核心意思。佛一开始就回答了什么叫开悟，哎，你能用三性来看待梦中一切法，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这个就能很快的成佛，那就是开悟，就不在话下。好，我们这儿也那个转一下啊，就是因为前边我们讲了什么三性，现在咱们也就用面前这个桌子做这个例子，怎么用三性转，就是用三性来看。我们再回忆一下佛说的这个三性啊，这个注意这个名字，现在这个经啊，这个法师啊，他译的这个名字不是我们常用的三性的名字，哎，我们现在常用的是玄奘法师那个名字，但是他那个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法师用的是叫空性、假性、实性。这个空性呢，就是遍计所知性，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凡夫认为梦中存在的一切法，什么人啊、法啊、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桌子板凳，这都叫空性，哎，就是实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 叫空的自性，就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自那些东西的本身，就是人们说客观存在的空性。注意这个假性呢，一般法师很少把这个第二个性译成假性，一般译假性是指的遍计所知性，就是梦里的那个都是假象，什么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一开始也说过，这个法师用的这个用法呢很少见，但是经论里头也有，佛也用过，比较少用，我们理解正确就行了。这儿这个假性指的是依他起性，就是指的是那个你前边空性说梦中的人法都是空，梦中人法皆空，梦中的人法那是遍计所知性，执着梦中有人有法，执着有梦中一切法的那个心识，那个心识的活动，真实存在的那个说梦里头有这个有那个那个执着邪见的那个心识叫假性，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假性。说为什么它真实存在叫假性呢？因为它真实存在，但是呢它天天骗我们，天天造假，它给我们造一个假梦，它造出来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造出一个世界来骗我们，所以它是个造假的大师。佛这个在唯识里头就把它比喻为那个叫幻化师，我们的心就是个幻化师，他能给我们幻化出一个世界来，有人有法，热闹得很，骗得你在里头忙，东奔西忙，结果忙半天呢，你最后你开悟的时候，你从梦中一醒来，就跟那个观自在菩萨心经教给我们，有一天我们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没梦了，那梦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心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造假大师，我们每个人的心给自己造一个梦幻的这个世界，所以叫它假性，这个假性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的心识，每个人都有一个假性，都有一个幻化师，都有一个造假大师，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前边是一个是假的，就是梦里的东西都是假的不存在的，一个是造假的大师，前边那个假的呢是所造出来的假东西，后边这个假性呢是能造假的那个心识，一个能造假，一个所造出来的假，所造出来的假是人跟法，能造假的是心识，有能造假的心识，没有所造出来的人法，梦中的一切法，一个能一个所，一个空一个有，这就是这个全部世界的内容，一个世界是假的，一个世界是真的，真的世界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只有众生心，佛菩萨心，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真一个假，这是事实。然后说我们怎么修行啊？佛就说你就用这个心，这个正确的来说，说前边啊这个造出来的这个人法都是梦，都如梦幻泡影，都是假的，都是空，都不存在，这叫在梦里头加进了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就是梦中的正见，因为他说的是真话实话，我们面前就是梦，就是梦幻泡影，就是假的，就是都不存在的，你照见五蕴皆空了，就从梦中醒来，这个说的这个实话，就是说我们面前如梦幻泡影，面前五蕴皆空，面前色是空，什么都没有，这个说的这个实话，说的这个真理叫做实性，这是真实性，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你说这个不是梦，面前这真有房子真有人，你这就说的假话，不是真理，这是邪见，真实性就是告诉你真实性，真实的道理，真实的属性，真实的性质是什么呀？就是面前是梦，什么都是，面前都是空，这个叫圆成实性，也叫这个真实性，就是真理，你天天就念这个真实性，念这个真理，你就念 色是空，受想行识也亦复如是，念心经念金刚经，你就佛说的都是真话，都是实话，都是真理，你就念佛经就行了。这佛经的内容都是告诉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全是在念那个说梦，这是梦，这都是空。哎，这就是三性。那我们具体拿这个色，就是拿这个桌子来做这个，说那我看见桌子我怎么在三性中转啊？你就一看这个色，你说我看见的呢，我没看见桌子，哎，我看见的是颜色，这就把那个物质给空了，是吧？物质是人们看到颜色之后猜说这个颜色后边有物质，然后说颜色有吗？颜色有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就好像你做梦一样，你在做梦看见很多颜色，你的主观感觉的颜色存在吗？根本不存在。哎，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就把物质的桌子，哎，是猜出来的，空掉了。这个我们看到的好像这个后边有桌子的这个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哎，跟做梦一样，你闭上眼睛这颜色就没有了，它怎么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呢？所以呢，这个主观感觉的颜色它本身就是空，哎，就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幻象，一个错觉，一个梦境，一个幻想，哎，也是空。这样的话，第一个就把空性，哎，桌子不存在，这个好像有桌子的这个颜色也是不存在的，是空，哎，妄想，是错觉，精神病，哎，看错了。你要是什么叫看对？你一看没有梦，直接看到三界唯有心，这叫真相，这叫真实。哎，你要是一看有色声香味触，有好多人，有好多山，行了，你这就是病人，哎，就是个糊涂人，就是个这个上当受骗的人。第一个性空性，哎，桌子一看，哎，我没看见桌子，把桌子空了，我看见的颜色也是空。好，这是第一个空性。第二个呢，你知道这个说没有桌子没有颜色，那我怎么会看到颜色，我感觉后边有桌子呢？哎，你知道说我呀，前边这个就是多少生来无始劫来，我都认为有桌子，我都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结果熏了很多这样错误的记忆，所以虽然没有桌子没有颜色，哎，但是呢我那些错误的记忆就会升起一个让我感觉就是颜色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一定是客观存在的，这些邪见的感觉升起来，哎，这就是那个假性。哎，我没有桌子我怎么感觉有桌子呢？因为你前边记了很多邪见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有一个造假的大师，这个我们的心识错误的记忆，邪见的记忆，染污种子是真实存在的。哎，你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就会相信面前没有桌子。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心造梦的这个事实，你不会相信面前是这个假的，面前是梦的。哎，所以假性，哎，第二个就是你知道我这个梦是怎么来的，哎，为什么面前是假的，为什么面前是梦，你知道这个假性，哎，造假大师这个道理呢，你就会相信面前就是没有物质，就是没有颜色，哎，五蕴就是空。这就叫与假性中转。然后你这两个道理都知道的话，那你怎么这个空这个梦，怎么从梦中醒来呢？怎么开悟呢？哎，就念这个真实性。哎，怎么念啊？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话都是念真实性。哎，是吧？我们说桌子不存在，哎，好像有桌子的这个颜色也不存在。这就是真实性。因为前边那个空性啊，是它是说本来是空的自性，本来是空的东西，但是我们凡夫认为它是有的，哎，那叫空性。这个，所以这个空性啊，有人说实际上空性就是真实性，那是一般的用法。这个法师译的这个，他这个空性不能当那个我们一般的空性讲，得怎么讲啊？就是说本来是空的自性。哎，就是桌子本来是没有桌子，哎，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有一个桌子本身，得这么理解。所以 你要是不好记这个定义呢，干脆你就用这个最准确的玄奘法师译的定义。第一个呢，空性就叫遍计所执性，你看这个译的非常好，这也是梵文本身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遍计所执性呢？遍计是我们心识意识的译名，因为我们的意识能够普遍嫉妒一切法，能够想一切法，所以它叫遍计，就是我们的意识。遍计所执性就是意识所执着的东西本身。那意识所执着的本性东西那什么呀？就是山河大地呢，就老说梦里的一切法嘛。这个就准确，就是人们认为就是我们是我们意识所执着的梦里真实存在的一切法。这是遍计所执性。第二个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是什么呢？说这个我们这个梦是没有空，他为什么生起梦来了？佛说你留了很多梦的记忆啊，那个梦的记忆叫种子，种子生现行。说那种子哪来的呀？种子就是你现行的做梦的时候留下来的。依他起，这就叫真实存在的因缘。为什么它不叫因缘法呢？因为我们平常凡夫把梦里的法都叫因缘法，所以为了跟梦中法区分开，就把那个梦外的真实存在的心识，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个运转机制呢叫做依他起性。这就用另外一个名字就告诉你说，依他起性不是梦里的那个因缘法，梦里的因缘法是假的，是假名因缘法，是空，实际上不存在的。这个依他起性是梦外的，是正在做梦的那个心识，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假法遍计所执性不存在，一个真法依他起性，我们的心识是存在的。然后呢，你就念这两个就行了，这两个四个字唯识无境，你就天天念，只有识，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心外一切法，心做的梦都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佛经般若经唯识经都是讲的这四个字，都是讲的这个道理。你就老念前边这两个，这就叫念真实性，这就是第三个，你念的是说的是实话，念的是真理，你念的是正见，就叫念真实性。真实性的内容就是前边这两句话。这个遍计所执性，凡夫意识所执着的梦中存在的那一切东西都不存在。这就是真实性。那存在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这就是只有这个造梦大师存在。唯识无境，就念这四个字，这就是真实性，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开悟的咒，天天就念般若经经这个般若经唯识经，你就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这个菩萨就能很快的成佛，你就能很快的开悟，于三性中转，就这样转，这是真正的修行。你看那个舍利弗在心经里头问观音说，我想成佛怎么修啊？观音怎么回答呀？说你就想，色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十八界也是空，十二缘起也是空，是不是啊？金刚经须菩提问这个佛，我们发菩提心想成佛怎么修啊？怎么修这个心呢？佛说你就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转变你的记忆，转用正见替换你的原来邪见的记忆，这叫如是三境中转。但是这个这儿呢，跟那个心经金刚经教的不一样的一点什么呀？比那个多。心经金刚经呢是与两性中转，就是你看五蕴，这是一性，五蕴是什么呀？是遍计所执性，是我们的意识所执着存在的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这都叫遍计所执性。然后观音告诉你说五蕴皆空，五蕴都不存在，这就是圆成实性，这就是实话真理。般若经只在两性中转，但是佛呢说呀，你得在三性中转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这才能很快成佛。说为什么呀？因为如果你光在两性中转啊，你不会真正相信，你那个道理想不通，你就光学心经，天天就背，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为什么五蕴空啊？为什么十八界空啊？你不知道他那个道理，说我要远离颠倒梦想，为什么面前是梦啊？你还不知道，这梦怎么来的呀？你还不明白，你还不知道面前为什么是梦，你能相信面前是梦吗？你不相信面前是梦，你能远离颠倒梦想吗？你能从梦中醒来吗？你道理没学完，道理不清楚，还有疑惑，你没有得正见，没有得究竟的正见，你是不可能从梦中醒来的，哎，不可能有实修。所以这儿啊，佛说的这个就是说，佛讲怎么开悟，佛说你得三性转，哎，你还不但知道面前是梦，你还得知道为什么说面前是梦，这个梦怎么来的，这些道理你都搞明白了，你学了啊，原来三界唯有心，这个心是个造假大师，他给我们造的梦，所以说这一定肯定是梦。你把这个三叫三十，佛说的三十教，三十了一教都学完了，都学清楚了，把所有的疑问都搞清楚了，没有问题了，辩才无碍了，谁问什么问题都能回答，所有的外道都能给他辩败，这个时候你才可能，你这才叫得圣解，你才可能在定中呢行深般若波罗蜜，证到五蕴皆空，哎，这是修行次第。这个经后边啊，就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后边有一段啊就很难理解，说这是对啊，佛就是这么说的呀，怎么佛说他是邪见啊？就是因为这儿佛说了，菩萨真正的修行是于三性中转，后边有一段啊，他就是在两性中转，佛说就不行，那就是邪见。就是说这个人等于说这个人如果广学般若经，哎，广在两性中转，不在三性中转，这个不是真正的修行，不是这个菩萨不能够很快的成佛。为什么？他正见了义正见还没学明白，哎，他还有疑惑，他还没有真正得到正见，所以他就不行。那什么叫真正得到正见啊？色于如是三性中转，这个是真正的修行，这是真正的正见，这个菩萨就能很快成佛。好，我们看一下佛总结的这个说修行方法啊，什么是真正修行？佛说若解无相法，诸苦自止息。多简单，若解如果你能理解啊，领悟什么是无相法，就一句话，诸苦自止息，你就度一切苦，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众相皆寂静嘛，所有的相全就空了，照见五蕴皆空了，是菩萨所行，这就是菩萨所修行的真正内容。说前边三性中转，这儿怎么就成了一句话，就若解无相法，无相法就是第一个法，就是那空性，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相法，是吧？说怎么总结这一句啊？因为你得能在三性中转，你才是真正的理解了无相法。哎，不是说你听佛说一个说五蕴皆空，你就天天念五蕴皆空就叫理解无相法，你没理解，哎，你没理解就不会真正相信，不会真就跟现在的人似的末法，哎，都说佛说的空，五蕴皆空，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五蕴实际上都是有的，都给颠倒成凡夫见了，没佛法了，你那叫解无相法吗？哎，那叫颠倒无相法，把无相法都给颠倒成有相了，天天念有，那哪个佛跟你说过那个啊？天天念有，你用得着学佛吗？是不是啊？你不学佛，大家都是在那念天天念有，嗯，你念有用得着学佛吗？学佛还学坏了，是不是啊？ 你不学佛都成正见了。如果说佛说的空不跟无都不是没有，都是有，天地五蕴有，十八界有，你不学佛不是这就是都是正见吗？谁成佛了？这就是佛这个说法啊，告诉你内容是看到什么都要在三性中转，道理你都明白。哎，他用一句话表示，就是若解无相法，哎，一切问题都解，你就能开悟。这个理解无相法里头就是包含三性，既知道什么是假的，又知道这假怎么来的，哎，还知道念什么咒就能从梦中醒来，哎，这三法都知道，这才叫解无相法。再来，后边这个咱们就念一段吧。复次须菩提，若于诸色中，哎，色有很多了，暗之与明平等一指。什么叫暗之与明平等一指？诸色，我们说了，准确的理解就是颜色，是吧？各种颜色。各种颜色呢都得有光有明，哎，你才能显出颜色来。佛说的就是说你在一切颜色当中啊，从暗就是什么也看不见，哎，与明一直过渡到，哎，能看到一点，能看到这个颜色那个，一直到这个白色，哎，从暗到明实际上就是包含了所诸色所有的颜色。在所有的颜色当中啊，你都平等一致。所有的颜色，它这个颜色是这个无数种颜色，它怎么能平等一致呢？就是它们都是无相法，都是梦中的假象，都是空，所以它们平等。哎，这个道理在好多经里头反复讲。所以这个你学，如果学了三性，哎，学了唯识，学明白了。你看所有经看全看得明明白白的，佛没有新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面前是空，若解无相法你就开悟了。哎，这后边呢就是具体的又来重复这些道理。哎，说咱们先说所有的色吧，哎，从什么也看不见，从暗到这个什么都这个看得见，是吧？明明晃晃的，从暗与明全是空，所以呢平等一指。菩萨若能如是了之，解入此者，诸法亦然。你色受想行识都是亦复如是，这个菩萨就能很快的成佛。好，我们就不后边这个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什么意思啊？前边这个色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个物质，就是梦里的物质，所谓人们说客观存在的，你知道不知道都空不了的。哎，佛就说全是平等，全是空，哎，全是无相。然后梦里的受想行识就是梦里的精神活动，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想到什么身体的感觉，这个呢跟那个物质一样，也都是空，哎，全是假象，全是错觉。不是说你主观上有个什么感觉，那就是客观存在了，胡说八道。把这些道理好好的听经论，学经论，把它搞清楚，都是在重复这些道理，是吧？好，下边佛又总结一个颂子，说若法暗与明平等性如是。这儿呢就用了法，这个法呢就是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就是包括了色，包括了受想行识，哎，包括了五蕴，哎，五蕴再翻细一点，那就十八界，十二缘起，还有十二处，还有什么苦集灭道，哎，就是梦里的一切法，平等性如是，全都是空，哎，都像这样是平等的，就是说你一个大山跟你这一个小蚂蚁，他们俩画等号，为什么画等号啊？都没有，所以都是平等的。都画等号，都是空，就这样来学习，这样来看，你就能开悟。一指即解入，知已得菩提。一指，你就一指这个三性的道理，一指这个无相法，哎，对无相法的理解，一指这个道理即解入， 哎，解入就是你理解它，你证入它。你要是不理解，你怎么可能证实证到呢？你连那个道理知道都不知道，你就证到那个道理了。所以这个这个末法流行的这些邪见呀，水平非常低，非常可笑。你要是跟佛说一对比，你看佛怎么说呀？梦中的一切法都是平等的，都是空。依止这个空性的道理，你要理解它，你证入它，知已得菩提。你知道这个道理之后，你就能觉悟了。菩提就是觉悟嘛，你就能得到觉悟，你就能开悟。知道以后就能开悟。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我现在知道了，我承认面前是梦，都是空，我怎么还没开悟啊？哎，这就是那个叫知已，你知道的还少，这个证见的记忆少，证见的这个记忆的力量小，不能从梦中把你唤醒。哎，你做梦的时间太长了，必须要这个证见的记忆，这个梦中的清醒意识啊，你必须得多重复，得多记一点，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至少你这个证件的记忆得达到全部记忆的一份，达到它的十分之一，你得有这么多的证件记忆，你就得菩提，你就觉悟了，就开悟了。方法很简单，就是你知道面前都是无相法，知道面前都是空，知道这个什么都平等，什么物质啊，精神啊，大东西小东西啊，硬东西软东西啊，全化等号，什么呀都是如梦幻泡影，都是空，都不存在。就理解这个，你就能够开悟。所以佛说了什么三藏十二部，什么几大屋子经，菩萨还做了很多的论，实际上什么呢，都是这一个道理。你看到现在佛说怎么开悟啊，就是盯着一个说，你知道面前是梦，知道面前是空，知道面前是无相法，但是你得解理解，你得明白它为什么是无相法。你就想这个理解这个无相法的道理，知已得菩提，你知道这个道理之后，你就能开悟了。好，我们下边就是我看啊，新课了。下边新课了，注意新课心经都是讲刚才说的那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这次讲经啊，我们就讲细一点，讲细一点，你前边看懂了，前边那几段看懂了，后边全能看懂，你前边看不懂，后边也看不懂。所以不要怕重复，不要怕这个，就是反复的讲这个唯识无净这么四个字，反复的讲这个三性，只要是你理解的对，留下的记忆就是在增加你的法身种子，你就在一步一步的接近开悟，一步一步的接近这个成佛。我们来往下来啊，复次须菩提，本来道理其实早就讲完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熏习的这个数量不够，清醒意识力量不够，所以佛呢是打比方举例子，反复的给我们来这个讲，干什么呀？让我们多留这个证件的记忆。我们来看佛怎么说啊？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于诸色，诸色就是梦中的一切色吧。须菩提，受想行识于三性转，实际上诸色再加上受想行识，这就是五蕴嘛。所以你就干脆简练的说，就是佛为什么要这样说呀？佛就是给我们增加证见记忆，说详细一点。你这就可以总结成说，如果菩萨知道五蕴呢，都在三性中转，就是用三性来看五蕴。我们再来看一遍，你得练习，不练习你说这五蕴，色，这个我们还是具体一点吧， 因为这个精神比较好控，这个物质人们认为不好控，因为物质客观存在，人们认为。我们就还用面前这个桌子说，那色怎么于三性转啊？就是我一看，物质的客观存在的木头的那个桌子呢，根本我就没看见，根本不存在。说没看见，怎么我会出现一个以为有桌子的这个假象呢？我有那个邪见的记忆，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前边无始以来留了很多记忆，所以现在这个记忆升起梦呢，它一升起自然就是那个原来记忆的那个感觉，就是说啊，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根本就没有物质，那我怎么感觉物质客观存在的？因为你前边梦里头好多人告诉你啊，老师也说，教科书也说，大喇叭也广播，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啊，是独立于我们意识，不以我们意识为转移的，这种邪见胡说八道，你天天听这个，你留下这个邪见的记忆了，你当然在这个邪见记忆在升起梦，当然它就是一个邪见的梦。就好像说一个人呢怕火啊，一个人怕水，留下这个记忆了，他这一生转世之后呢，他见了火他就特别害怕，见了水就特别害怕。我们看那个轮回的那些实例是吧，有人是这个前一生是淹死的，他这一生见水就特别害怕，他一见水就特别难受，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前生留下这个邪见的记忆了，这一生他生起来留什么记忆，这一生升起就是什么记忆，所以呢这就叫假性，第二性是吧。面前桌子是空，桌子空，我怎么会看的感觉桌子有呢？我心里头留了很多桌子是客观存在的邪见的记忆，所以我现在就升起这个认为面前有个桌子的这种邪见的梦了。假性第二性有了。实际上实性真实性，我们前边说这个桌子我没看见，这就是实话，这就是真理。然后为什么有这个假象呢？因为我前生有记忆升起这个假象来了。前边两性的内容就是真实性。你知道这个真理了，能用这个真理正见把这个什么是假什么是真表述的清清楚楚。这就是真实性，就是第三性，就这么转。第一步先空锁。就是所执着的桌子是不存在的。那不存在，我为什么能看见这个好像有桌子呢？因为我有能执着邪见的记忆是存在的，心识是存在的。唯能无所，唯识无境。就这么一个真一个假，道理想得很清楚，没有问题，心里没有疑惑，坚定的相信面前肯定是梦，肯定是空。你这个熏习的，这才叫正见记忆，这才叫法身种子。这种种子积累积累，你1%、2%，够10%就开悟了。好，我们再来啊，这是五蕴，你用三性来看五蕴。若有智者如实了之，如果有智慧的人能够如实了之，就是真实是什么呀？真实就是面前是梦，三界唯有心。真实是这个，你就像真实那样能够了解，能够知道，唯识无境，寂于实中不生曲浊。你就在你的这个认识当中，你就不会再生曲浊，就是认为我面前存在人，面前存在法，我面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你就不会再曲浊了。这个曲浊并不是指说你用手把它拿过来，那已经全是邪见了，因为根本没有人没有法，是指的你心里怎么想，就是你不曲浊，就是说面前没有桌子，面前全是梦，面前没有东西，没有人，没有法，你用这个正见来看面前，这就叫不生曲浊。什么叫生曲浊呢？你认为面前有东西，这就是要取东西了。你说面前有色，有颜色都不行，你说面前有颜色，这就是取颜色了。你说我听见声音了，这就是取声音了。这就叫执着颜色，执着声音。 你只要认为面前有东西，说我看见，比如说我看见一个桌子，你只要一生这个时候我看见桌子了，这就是取了桌子，这就是执着梦中有桌子，这就叫生取桌。什么叫不生取者啊？就是你一看，你说我看的这是一个假象，哎，这是面前没有桌子，没有颜色，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这就叫不生取桌。熏习正见叫不生取者。如果你在你的认识当中呢，哎，熏的不生取者，就是说面前都是空，这就叫正见。哎，如果你如实了知三性的道理，你就可以在你的认识当中不生取着，就是留下正见的记忆，不生邪见记忆了。注意后边，意不现转，你就可以限量的不再转起你不生取着的那个东西了。说我现在我知道没有桌子，那它怎么还限量能转呢？还是那个升起颜色，还是感觉颜色后边客观存在桌子，还是邪见转。那就是什么呀？前边你在时中留这个不生取着的正见的记忆少，你就反复的学心经、金刚经，反复的学唯识经论，哎，你就反复的不取着，熏习这个不生取着的正见，这个正见的记忆达到一定程度，意不现转。这是两个步骤，第一步你先得不生取着，第二步你才也不现转。你达到这个不生取着正见的记忆达到一定量，你才能够意不现转，也限量不转起了，那就是五蕴空了，照见五蕴空了，是吧？五蕴不生起了，十八劫不生起了，没有梦了，那就是开悟了，其心开明，这个人的心就开悟了，明白了，就照见五蕴皆空了，就看见三界唯有心了，就进了初地了，这叫开明。开明其实也是开悟，明白吗？哎，现在我们就是在梦里头糊里糊涂，是吧？你看这修行多简单啊，是不是啊？如果菩萨你看面前梦的法都用三性来看，哎，你如实了知，你就不生取着，你老不生取着，有一天你就五蕴不现转了，不现起了，其心开明，你就开悟了，你这心就一看三界唯有心，哎，什么五蕴十八界梦里全没有，三界唯有心，这不就心就开悟了吗？就明白了，是不是啊？证到正见了，证到真实了。有比于时不生取着，比就是这个人他在这个认识当中呢不生取着，哎，不认为这个梦里有什么，有这个有那个，不执着了，心开明矣，他也开悟了，心明白了，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哎，看到唯有心了，心开明以后，寄于大乘法中而能出离，这个人就在大乘法中呢，就出离三界了，哎，照见五蕴空了，出离生死常梦了，哎，就度一切苦厄了，彻底解决问题了，何况声闻缘觉乘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呢，他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度一切苦厄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何况小乘当中的那些问题呢？小乘当中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要证人我空，是吧？他不证法我空，他说梦里头这个法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五蕴身里头没有我，他想证人我空。说你要是按三性转直接空五蕴的话，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这在大乘法中你就能出离一度一切苦，是吧？就能出离这个生死轮回，更何况小乘里头的那点事儿，不在话下。小乘什么呀？就是证人我空，你人法都空了，你更何况小乘广证人空的那个小乘，那点事儿都包含在大乘里头了。由如是不生取着，由就是因为你现在不取着了，不执着了，心开明故，哎，你心开悟了，照见五蕴皆空了，结果呢，不欲常时在彼地狱畜生恶鬼人天诸趣 受生死苦，你就永远没有生死轮回的梦了，就不在那个就是无始以来你我们一直就在这个六道轮回的梦里头受生死苦，是吧？哎，你这么一不执着，一不取着，哎，心一开明，就是心一开悟，照见五蕴空，你就这个生死长梦就觉醒了，哎，就成初地了，转凡成圣了。所以你其实佛说的这都是大白话，多简单，是不是啊？哎，但是你要是不承认空是空，佛说的空是空，你全读不懂，是不是啊？哎，你认为梦里头是真东西，你怎么能够从梦中醒来呢？下边接着来啊。复四，须菩提，你本来你看这道理已经重复多少遍了，还得重复，为什么呀？这大会里头这人还没醒，哎，还得重复。重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就会有一批菩萨，哎，就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一下就证到无生法忍啊！原来这梦中的法都没有升起来过，哎，就成初地了。这现在还人们还没这个，这叫实证，是吧？听佛说三性，听佛说空，哎，留到这个自己的记忆里头，这就叫实修，这才能实证。哎，你看，等一会儿肯定有人会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一下证到这个从梦中醒来，就是还需要熏习，还需要听佛讲这个道理。所以佛呢还得重复，哎，只不过是变个这个句子，变个说法，来重复，看怎么重复啊。复次，须菩提，还有了。色为声也，我们就拿这个最邪的剑啊，就说物质。佛说，须菩提啊，物质是升起来了吗？哎，你像这个说宇宙大爆炸啊，什么太阳、地球、月亮都出来了，爆炸出来了，物质生出来了吗？为灭也，哎，这个物质灭了吗？哎，人们说这个星球爆炸了，没有了，哎，那儿又组成新的星球了，哎，什么就是这个树长出来了，哎，这个树又死了又烂了，哎，物质，人们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佛说物质是生了吗？又灭了吗？哎，我们若为色有生，如果你要说这个色生了，哎，比如说我们说孩子生出来了，哎，比如说这儿原来是大海，现在生出山来了。如果谁说色有生，彼色即无生，他说的那个色就是没有生出来。这说这什么意思啊？熏习正见就是，哎。须菩提，先问问题，物质生出来了，物质灭过吗？谁要是说物质生出来了，佛就说那个色它就没生出来。说为什么这么说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性这个道理。空，首先你说的这个物质你根本就没看见，你猜的。说我怎么会没看见我就认为它有呢？我就猜它有呢？因为你有邪见的记忆，哎，你有那个染污种子组成的心识，哎，它就会给你弄一个这个假的世界的梦，哎，就用这三性转，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就用这个真，就念这个真理，所以就知道谁要是说这个色生出来了，佛就说你那个色就没生，哎，你把这个三性道理还是在三性转，是不是啊？你这么一转，佛接着说，若为色无生，如果你现在说，哦，我没看见这色，这色没生起来，只是我有一个邪见，我以为色生起来了的这个邪见记忆，现在弄得我邪见记忆又以为有色生起来了，哎，我是错觉，我是做梦，我是胡说八道，哎，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若为色无声，哎，你如果知道了啊，这个物质根本就没生出来。彼色即是无声自性，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出来的东西。哎，自性就是自身本身。比如说桌子，桌子本身，说这个桌子，彼色就是那个桌子，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出来的自性。就是它本身就从来没有生出来过，说这个桌子本身没生出来过啊，是无生自性。那个颜色呢？哎，颜色就是那个我们邪见的记忆生起来一个妄想，那个妄想不算数。哎，做梦，梦里的颜色那算什么？梦里的声音就是没声音，梦里的颜色就是没东西，就是没颜色。哎，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它无声自性呢？因为这个，这就是我们前边讲的，你光做梦，光升起说这个，我看见颜色了，听见声音了，这个应该是严格的科学来说，他也知道这个不算数，这个不算客观存在，这是主观感觉，没这个不算有东西。什么叫这个有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必须是客观存在，哎，就是你看不看它都有那个。它本身，哎，它本身是客观存在的，那才叫自性，那才叫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呢，无生自性，就是如果它本身没有生出来，没有，它没有本身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是彻底空，彻底没有。哎，不管你是做梦梦到它，是精神病看到什么，都是没有。只要它没自性，就是空。哎，所以佛特别强调这个。无生自性，若复菩萨如实了知，彼色即是无生自性。哎，如果你这个道理也明白了，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它本身根本就没生起来过，如果你如实了知，你知道这个的话，是故于色无生可有，所以你就知道对于梦中的一切物质，你就知道没有生起来过。哎，无声可有，根本人们说他是有这个了，有那个了，什么都不可能有，梦里头不可能有物质。你看佛换了一串话讲的道理呢，还是说梦里头一切法都是空。哎，这先讲物质是空，下边再讲那梦里的精神呢，我们说了物质不好空，精神好空，因为你在这受五种直觉，你说我觉得冷，你觉得冷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主观感觉。哎，你梦里头做梦你也可以觉得冷，可是梦里头有人吗？有让你冷的东西吗？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幻象，就是一个梦。哎，然后你再说啊，有个什么东西想是形成概念吗？形是这个心就开始在那折腾了啊，冷了我得这个这怎么办怎么办，有人有法识，哎，就是认为这个梦里有一个精神存在。梦里头物质是空，梦里的精神活动也去亦复如是，也都是空。哎，这就是有人老分不清这个五蕴的这个十蕴跟这个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的那个识什么区别。就是梦里跟梦外的区别。五蕴里的十蕴是凡夫认为我们梦里头真实存在一个精神实体，精神存在一般来说就是灵魂。哎，实际上根本梦里头就没有那个东西，梦里头什么都没有，物质没有，精神也没有。真正的精神这个实体，真正的精客观存在的精神实体是什么呀？梦里看不到的，是在梦外的，是正在做梦的那个心，那是真实存在的，佛菩萨能看到，从梦中醒来的没梦的佛菩萨能够看到我们的记忆组成的心识。哎，那个是客观存在的，三界唯有的那个心识，哎，那是真实存在的。不，这个五蕴的十蕴是梦里凡夫定义的，不管你是叫他灵魂，叫他中阴身，叫他什么异生身，甭管什么微细物质，什么鬼神儿， 不管叫什么，梦里头就是彻底空，什么都没有。所以佛这就是先空梦里的物质，又空梦里的精神。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梦里的精神活动也是跟那个一样。说识，哎，你认为梦里头有人有我有他，哎，甭管你叫什么，一般咱们就说灵魂吧，哎，说梦里的灵魂，哎，梦里的友情，为生也为灭也，就是他生出来了吗？他灭掉了吗？哎，我们一般就说，这个生出一个人来，这人死了没了，哎，梦里头有人吗？有人生有人灭吗？若为实有生，如果你说梦里头有精神存在，有友情，有众生，有我，有人，有什么众生，有寿者，是吧？哎，彼时即无生。如果你说梦里头有一个精神存在，你说的那个精神存在，它就是没有生出来。哎，为什么？就是用这个三性的道理去讲。若为实无生，如果你知道梦里头没有精神存在生出来，彼时即是无生自性。这个梦里头的所谓客观存在的精神实体，这个灵魂，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出来的东西。哎，自性就是指它自身，它本身，就说那个精神存在本身，它就根本没生出来，哎，就不存在，瞎猜的，做梦那个上当受骗，哎，胡说八道，邪见。若复菩萨如实了知，彼时即是无生自性。你如果知道梦里头，人们如果认为有友情，有我，有你，有他，有众生，梦里头有精神存在吧，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生出来的自性，就是根本梦里头就没有情，没众生，是故于时无生可有。所以呢，梦里头没有友情生出来，没有友情可以说它是有，梦里头既没有物质存在，也没有精神存在，梦里头全是空，全画等号。是不是在重复前边道理啊？接着来啊。复次，须菩提，若有人言色是我，是我所，这个呀就是物质，哎，这就是最一般人说的话，说物质就是我，就是我所。先说物质是我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众生都这么认为啊，说什么是你啊，把胸脯一拍，哎，就这块肉是我，这就是物质是我。哎，现在唯物主义都这么认为，是吧？现在人们都不承认人有灵魂，哼，人就是一块东西，这很可笑的。哎，所以这个虽然说人有灵魂是错误的，但是承认人有灵魂的人呢，比那个说人就是一块肉，哎，几十年一这肉一烂就什么都没有了，比那个人还聪明点。那唯物主义是最低级最傻的。嗯，所以现在这个人们啊，这个你看这个傻到什么程度，哎，就是什么坏事都敢干，是这个动不动就自杀，哎，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人又没有灵魂，又没有这个精神存在，又没有没什么意思，哎，这个所以唯物主义这个史观是非常低级的，非常这个作用是非常那个坏的，哎，广信东西，哎，不信精神存在，这样的话呢，就是什么都敢干，哎，没有道德感。色是我，这所以这古代的这个人呢，还。水平还有点，哎，说这个啊，不是，这不是，这水平不行。色是我，就是说肉骨头血，哎，这块这个身体就是我。那什么是我所呢？物质是我所，就是我身体之外的所有的物质都是我所，哎，就是我所看见的，我所听见的，哎，我所说的，哎，就是把世界，这就是唯物主义，把世界分两大部分，身体是我身体之外的世界都是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我所想到的，哎，我所说到的，内外 用身体内外来分这个我跟我所。唯物主义就是认为世界就是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精神不是真实存在。哎，这样的话呢，他就认为物质就是全部世界，哎，就是我跟我所认识到的世界。这是唯物主义。如果有人这么说，哎，这个很现实，现在人们不信有这个灵魂的人都是这么说。哎，作此说者，我说彼是外中之外。说谁要是这么说呢，我说这个人呢，他就是外道当中的外道邪见。哎，就这不是佛教里的正见，这是外道里的就是外道邪见。叫什么呢？叫愚夫一生邪见分位。哎，佛说这就是外道里的邪见。这个外道是什么呢？就是愚夫，哎，傻子，哎，什么也不懂，根本就不知道面前是梦啊，咱这当真，咱这傻乎乎的这个瞎忙活。一生不同的生，这就是凡夫，梦里当真的凡夫都叫一生。为什么叫一生呢？一生跟一生不一样，是吧？这一生几十年一个梦完了，下边就换一个梦。哎，因为什么？因为他前边那个记忆留的呀不一样。哎，有这个畜生的记忆，哎，转畜生，畜生完了又转另外的一辈子的畜生，或者转人，或者转恶鬼，或者下地狱。一生就是他每一生都不同。哎，这就是凡夫。你要是从梦中醒来呢，就没有这一生了，是吧？就没有不同了，永远看到正道三界唯有心，哎，就不是一生了。佛说呀，谁要说这个世界上就是唯物，唯有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哎，这世界上就是一个我，一个我所，哎，像这个他、别人，这都是我所，我身体之外的，哎，用自己的身体给世界化成两大类，哎，一个是我，一个是我所见，我所闻，我所想。佛说这种唯物主义就是外道当中的外道邪见。这个邪见后边这个分位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词儿经常用。分位是什么意思呢？分就是时分，位就是位置。哎，时分就是时间，位置就是空间，这就是时空。说这个时空这是什么意思呢？邪见分位就是分位，就是时空。说什么什么的分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是放在时空当中的一种表现。说这个究竟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说，我现在说的这个东西啊，它只是在时间跟空间上的一种变化的假法。哎，就是他前边说的那个主语啊，一般他认为是这个存在的。他存在呢，说我现在说的这个东西啊，是那个存在的东西在时间空间上变化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现象。哎，它不是真实的存在，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时间换了一点，位置换了一点，时间变化了一点，位置变化了一点，是它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它的一个变化当中的一种景象。实际上真实存在的就是一种东西，但是它在时间上呢会表现出很多的样子，在空间上呢也会变化很多的样子。就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它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会有不同的表现。分位是这个意思。哎，邪见分位就是说邪见，这是这个一般意义来解释啊，邪见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现在这个唯物主义就是邪见的在某个时间某个位置上的一种这个特殊的表现，就是唯物主义。哎，因为这个邪见呢它还有唯心主义，还有这个各种吧， 虚无主义什么各种的这个邪见。哎，现在佛说，我说的这种唯物主义的邪见呢，它就是邪见的一个分位，就是说它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空间上的一种邪见。哎，这个意思。分位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在时间变化位置变化出来的一种暂时的现象，就这意思。好，我们再来看后边啊。须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识是我，是我所。哎，你看还是说梦中一切法空，还是三性转。现在呢，佛就是给你什么呀，就是在分开五蕴，分开说物质。有人如果说这个世界就只有物质，哎，物质是我跟我所，这就是全部世界。佛说这是一种邪见。然后还有人说呢，说我跟他说的不对，我说是什么呢，受想行识是我，是我所。这个受想行识什么特点呢，就是精神存在。哎，实际上就是那个时运。时运是人们认为在我们梦中呢有一种真实存在的精神本体。哎，我们就用灵魂来说啊。这个时运受想行是什么呢，是这个时运在认识这个其他身这个时外之法的时候产生的三个步骤，实际上它都是时运的活动。哎，都是主观精神活动。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时运。说时运跟他的精神活动，哎，就是梦中有一种有众生，有友情，有精神存在。我们就说梦，有人要说梦中有灵魂，哎，这个灵魂呢就是我，是我所。这怎么讲呢，就是这种人呢是唯心主义。他说我是什么呀，他说我不是物质，他说这个身体不是我，哎，身体是我所。那谁是我呀，他说这个身体里头有个灵魂，哎，你看不见摸不着，这个东西是我，哎，实是我，精神存在是我。这比那唯物主义高级一点，因为这个人呢，他承认有轮回，有后世，有前因后果，所以这人呢就不敢干坏事了。你干坏事不是说一死就了了，死了你还得还债，哎，这就接近真实一点的这个唯心主义，要比唯物主义啊接近真实一点，这样呢对社会的这个作用呢也要比唯物主义啊好。所以那个信宗教的人呢总是比那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要有所顾忌。哎，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认为灵魂不死还要转世，你前边办坏事后边要倒霉。哎，这是唯心主义。哎，认为一种精神存在是我。然后说这个精神存在是我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唯心主义啊，他认为这个唯心主义他就认为世界上没有物质。哎，他能这一点他也是一个高级的地方。他说你又没看见物质，就跟那个英国那个贝克莱说的非常典型。他说什么叫这个存在啊，他说所有的存在就是被感觉。存在就是被感觉，或者他说存在就是感觉的复合。他说整个这个世界啊就是我的感觉，哎，就是我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我身体的感觉，全部世界就这点东西，存在就是这个，没别的，没有物质，世界上唯有精神。这就是唯心主义。他说我是精神存在，我所感觉到的也都是精神存在，我看到的颜色是主观感觉，我听到的声音，我身体的感觉，哎，都是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唯心主义，哎，主观唯心主义。说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实是我，我所是全部世界，唯世界上唯有心，他这个唯心跟佛说的三界唯有心的唯心有什么区别啊？又是很简单，他说的都是梦里的精神存在。佛说的是梦外的精神存在，他说的精神活动都是梦里的精神活动。他认为我们这个，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些精神感觉，哎，存在即被感觉嘛，存在就是感觉的复合嘛，就是世界上只有感觉，哎，没有感觉之外的东西，这是唯心主义。 比唯物主义啊要高明，要接近真实。哎，唯物主义太胡说八道了，你又没看见物质，竟然就说世界上只有物质，你说这人。所以唯物主义是最不讲理的，唯心主义呢比他要这个讲点理，接近点真实。佛说如果有人说世界上只有精神活动存在，只有主观感觉存在，这个世界就是唯有心，唯有精神活动，我也是精神活动，我感觉到的也都是精神活动，没有物质，唯心主义。作此说者，我说彼是外中之外，这个人也是外道当中的外道邪见，愚夫一生邪见分位。其实这个不要这标点也可以，我说这个人呢，他就是外道当中的外道邪见，就是愚夫一生邪见分位，就是邪见的一种。分位就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空地方，有人就有这种邪见。分位就是在时空当中的一种暂时的现象，暂时的表现。这又一种是唯物主义是不对的。为什么呀？他说梦里头有物质。那你说唯心主义对吗？唯心主义也不对。因为什么呀？他说梦里头有心，有精神活动，有精神实体存在。唯物主义不对，唯心主义也不对。为什么？因为他都认为梦里有东西。记住这个根本的区别啊。复次，须菩提，佛还接着给我们熏习正见，说若有人言色是先世因所成作，或大自在天所化因作，或无因缘。咱们先说这个理论怎么回事啊，先说这个色是先世因所成作。说这种人呢，他有一个世界观，他认为说我们这世界哪来的呀，我为什么生成穷人，他生成富人呢？他说这也是唯物主义啊，这是色，是物质。说这个世界呀，这个物质世界啊，哪来的呀？先是因所成作。是人是有轮回的，有前辈子的。说我们这个辈子的这个世界呀，是前辈子我们造因造缘，我们就产生了这一辈子的这个世界。这个是这个古代很流行的一种，这个这叫什么，就是承认有轮回的，有承认有先世后世的，但是这种理论呢，这个当然比现在这个末法人们太傻了啊，说没前生后世就这一辈子瞎折腾吧，折腾也是白折腾，所以现在人没有世界观，没有精神寄托，随随便便人生活的就抑郁了，没意思了，离真理太远了。像这种认识呢，还是有在古代吧比较流行的，就是说因为你给人讲课呀，我要学习呀，他就要问说我们这世界哪来的呀，这老师就说这就是你前辈子来的，前辈子造了因，这辈子就得这个果。这是一种不是太高级的理论，就是给你个解释。你要是这个人再问说那我前辈子哪来的呀，他说那又是前前辈子来的，就是总算是一种解释吧，但是不是太高级，不是太究竟。因为呢你一刨根问底儿他答不出来，比较低级的一种世界观，叫宿世因，就是过去的你生造的因，所以呢你生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果，这是一种解释。后边呢有比较厉害的老师了，那个人非要问说我前世那他根本这个世界哪来的呀，有一个老师就说呀，或大自在天所化因作。这个人给了究竟回答了，他说这个你我们这个世界哪来的呀，就是大自在天变化出来的。在印度这是比较高级的外道，因为有的印度这个宗教特别多，几百个吧，各种说法， 比较集中的呢，有的说是大梵天造的，大梵天比这大自在天呢要这个哦要高级一点，不对不对，要低级一点。有的说是大梵天造的，大梵天是初禅天，这个大自在天呢是色界顶，哎，初禅天是我们头上第七层天啊，第七八九，第九层天。这大自在天啊是我们头上第24层天。色界顶就是有物质身体的天神最高的那一层天叫大自在天。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说世界哪来的呀，大自在天变化出来的。哎，这给了说清楚了。你要是再问说那大自在天哪来的呀，他就不知道了。他就说那是造物主，你就甭问了。哎，这就是比较而言吧，比前边那个高级一点，说清比前边说的清楚，可是你再问他他也不知道了。哎，这也是一种说法。像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宗教，哎，基本上就属于这个类型，就是但是呢他这个认识的这个神呐，层水平低。印度古代那个修行人呢还是很厉害的。哎，这个一打坐天目一开他能看到天上，有的能看到大自在这个大梵天就说大梵天造，有的能看到大自在天，天眼很厉害了。哎，这都是比较厉害的外道。像西方那个那更不行了，那也看不到大梵天，也看不到大自在天，他那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人间的一些神，哎，一些地方神。哎，我这儿信这个神造的，那儿就是信那个神造的，都这个更低级。现在这个宗教比原来更低级，哎，但是呢性质一样，都是找到了一个造物主，找到了一个叫什么就是创造世界的一个神。哎，这算一种解释。或无因缘，哎，还有这个老师说呀，说没因缘，这就叫大自然。我们现在唯物主义就属于这个无因缘。你要说世界哪来的呀？嗯，甭问，哎，这就是自然就有，大自然就没道理，哎，不动就有，甭问，我也不知道，这叫无因缘。各种说法，哎，这就是世界观，有三种世界观，一个是叫宿世因作，哎，一个叫这个创世主作，哎，一个叫自然就有，哎，甭问，没道理，没有造物主，哎，唯物主义就是没有造物主，哎，那世界怎么来的呀？就这样就有了，自然就有，哎，自然就有，这就叫无因缘，哎，不讲道理。作此说者，我说彼是外中之外，又是外道当中的外道邪见分位，哎，又是一种邪见。好，我们还有再来啊，须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识是先世所作因，哎，这又是这个唯心主义，前边那个就是唯物主义，哎，就是广这个物质就是世界，后边这个呢认为物质那是假的，哎，那是人这个想的猜的，精神是真实存在的，哎，认为灵魂是真实存在的，那灵魂哪来的呀？先是因作，哎，这一世的这个你是前一世的那个灵魂，哎，造成你这一世灵魂的这个遭遇，或大自在天所化作，哎，这个我们这些人呐，众生啊，都是大自在天变化出来的，有的说是大梵天变化出来的，哎，这也是一种解释。或无因缘，有的就说你甭问，谁也不知道，就是有你了，哎。但是呢你是精神存在，这是唯心主义。作此说者，我说彼是外中之外，愚夫一生邪见分位，这又是一种邪见。下边啊，复次须菩提，若有人言色以色相为相，受以领纳为相，注意啊，这是五蕴的定义，这个五蕴的定义啊就是佛说的定义，说佛说的定义是佛定义的吗？不是佛定义的，佛这是总结这个凡夫的定义，哎，凡夫就是这样定义的，佛破五蕴就是破的这个五蕴， 就是这五蕴的定义，我们复习一下啊。五蕴定义，佛是这么说的，但是不是佛定义的，只是佛总结的这个凡夫的定义。什么叫色？色蕴。就是五蕴是把梦里的法分成五大堆，色是一堆，蕴就是一大堆嘛。色这一大堆啊，以色相为相。什么是物质的样子呢？就是色相。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说两种。准确的学术界的学者辩论，那就是色是什么呀？是五小堆，就是五种知觉，颜色、声音，还有三种感觉，这色相为相。如果不是这个学术界定义呢，老百姓定义就是物质。物质以色相为相，那就是物质以有木头、有石头、有山、有树林，这个色以色相，物质的样子为相。受以领纳为相。什么叫受蕴呢？领纳就是我感觉到了，纳是进来了，我感觉到冷，我感觉到热，领纳，我感觉到害怕，这都是感受知觉。想以辨知为相。想是什么呢？是形成概念。就是我们说啊，这五蕴复习啊，色是客观存在的，后边这个识呢是梦里的精神存在，我们的灵魂，众生。识以了别为相。这个识蕴呢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呢？是了解分别为相。就是识蕴就是来了解分别面前前边这个色的。一看说这是什么颜色呀，这是什么声音呢，以了别为相，以了解和分别为相。他了解分别什么呢？了解分别那个物质世界。在识了解分别物质世界的时候，产生三个活动阶段。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五蕴呢，就是一个色蕴，一个识蕴，一个物质存在，一个精神存在。这个物质跟精神之间的这个受想行这三个呢，是识认识前边物质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三个过程，是那个识蕴的活动过程。所以实际上后四个都是识蕴。这个识蕴是指的这个精神存在本身本体叫识蕴。然后前边呢是这个本体的用，本体的作用。什么作用呢？三种作用。识去认识物质世界的时候，先产生五种直觉叫感受，领纳，我感受到什么东西，我看到颜色了，听到声音了，这都是五种直觉，领纳为相。然后你一有感受，说我看到颜色了，就要产生想。想是形成概念，就是你要辨别出来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你一看哦，白色红色，这就形成想了。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感觉？把五种直觉呢都能够这个形成概念，这是什么感啊？这是凉，这是热，形成概念，这就想。然后呢，形成概念之后呢，你还要形成说，这个颜色后边什么东西啊？根据你原来的记忆，根据你的经验去猜想判断，这都叫想。所以想以辨知为相。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所有观察到的东西，你都要给它起个名字，都要给它形成概念，都要给它这个形成一个定义。是想是给所有认识到的法都要这个起名字，这就叫辨知。然后呢，形成概念之后都知道了啊，我看见这个颜色，听见这个声音了，有了这感觉了，下边一个精神活动就是行，心就开始运行了。这个心的运行以造作为相。造作什么呢？就是我心开始怎么办，这个东西喜欢我把它买过来，那个东西我不喜欢我把它给踢走，是吧，心开始选择造作。这是五蕴的定义。佛说谁要是说呀五蕴的定义，作此说者，我说彼是外中之外，于夫一生邪见氛围，这又是一种邪见。注意啊， 我们现在末法，好多人都在那说，观音说五蕴皆空，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这五蕴都是有的。五蕴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定义。谁说五蕴有，谁就是外道邪见。多简单。所以现在我们叫末法是邪说横行，我们现在末法就这种邪说就在横行，五蕴就是有，哎，就是这些定义。佛说了，谁说这个正确的，我们认为正确的这个五蕴的定义，哎，说有色，哎，有受，受是领纳，识是了别，谁就是外道，谁就是非佛说。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